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说不出来有多少东西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也曾经有过，就是我的大女儿得过癌症，那时候也是我们的教会为她祷告。现在呢，我已经是一个快乐的外祖母了，有了一个健康活泼可爱的小的外孙女。这一切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神真的是不可思议，你怎么会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呢？有人得了一点小病，因为他患得患失，可能他就一下子就命丧黄泉了。可是我们得了癌症了，当时我就记得在那个病房里有一个得病的牧师，他就马上要被主接去了，他的家就跟我一起握着手为我的女儿康复祷告，同时还告诉我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仰，说我的儿子马上要见主，我们丝毫都没有害怕，因为这一生他是追随主的一生，他被主接去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另外的开端，这个开端是一个永恒生命的开端啊！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无论我的女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主你就带领吧。可是主就非常奇妙的治愈了刚刚30岁的我的 Sorry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OK 就治愈了他。我后来我又觉得作为主他要想治愈他这很容易，但是一个人年轻的人怎么样更好的侍奉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灵魂上的挑战。今天有太多的事情我不能全部的分享，我只想说有四个字，就是凡事谢恩。我这人说话很那个，就是有点意识流，我心想说去年的actually 今年的一月的时候，我在中国，我带着我的美国的学生去中国，因为我是要讲中国文化和汉语的。结果我到了北京第一站，你们相信吗？我的那个导游说哇你们的钱没有交。我说不对啊，我说我早就交过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这个旅游社你们千万不可以用，叫做远见，它的 location 就在新泽西。哦，我说我真的是交了，但是那一次我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我觉得我这一个旅行啊要糟糕。然后我们从北京离开，这一次他没有收我的钱。我到了西安以后，西安的一个姓李的一个旅经理说你没有交钱，我说我交了，他说 OK 我相信你，你是无辜的，那我怎么办？我当时特别的愚蠢，我说你放心好了，我说我回到了美国呀，我保证能够把你的钱给你要回来，我特别有信心。他说 OK 那好，那我就不跟你要钱了，你回去要记得啊，你要把我这个钱追回来。然后我下一站就到了贵州，这个贵州的人见了我以后就好像我是个瘟神一样，要我的信用卡。我说哎呀，我人在丢东西没有带，说那你不管了，再见了。当时我就想，我说主啊，我说现在我把我的学生，我们一个 group 8个人，我说我全交到你的手里了，我说可是我现在我也没有信用卡，该怎么办呢？可是他就说如果是这个旅游社欠我的钱，我不能收到你的钱的话，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你打交道了。我就是说就给我的那个老公北京办公室打电话，我说我需要钱。其实那时候我老公还在美国呢，他的秘书就说那你要签个字写个借条，我就写了，他就把这一段的钱给了。然后我们下边又到了昆明，哎呀，这个女孩子好厉害，她就住到我的床上了，就说我不走，直到你把钱要回来。可是这时候我老公已经飞回那个中国，在空中，我又没有办法，我就给我们学校的 study abroad office 打电话。结果这个人呢，他特别好，他说你需要多少钱？我要保护你们。哎呀，我说可能就是4000多块，马上 wire 给你 ，OK？ 他说我给你。拿线寄过去哈，然后我说那现在钱有了，于是这个过程中就是产生了很多的动荡，因为我的孩子就不是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学生，就开始有的要哭，就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办？这时候我就不断的跟神祷告，因为我每一次回中国，我说我怎么会是有不可摆脱的一个就是 nightmare， 我说这又遇到了，可是这时候我说神呐、啊，我说你与我们同在，我觉得你的恩惠也是够用的，就像刚才伊亚讲的那样。所以最后我的学生停止了哭泣，然后就是说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回到那儿以后啊，你要去诉他。 Anyway， 我就回来了。但是回来以后，当然至今为止，我的钱并没有要到手，而且我自己又把他该学校的那一部分钱，我也是掏腰包就还了。但是我从这里边我就感到，就是 business world， 就是这个商业世界，有时候为什么会如此的不诚实，而且是欺骗？所以我对于这个我自己是来自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家庭，我就开始就对这个 business 我就有很多的看法。可是我们家呢，又偏偏的因为搞了这个美华商报，感谢主带领我们经历了，就是那时候圣巴巴说我们是过红海啊，出来了，由一个就是很危机的一个报，就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报纸因为受到了很多读者对我们的支持和好评，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也是作为都是在主的这个勇给我们的勇气和智慧，我们在做，当然我们做的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但是这个报纸不再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worry 了，不是很大的一个烦闷的人的事。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由于有了这个报纸，我们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和这个两边的那个那些不能叫领导，就是掌权的人好像就有了某种的联系，就不是我愿意的，但是我们就发现好像就在这个当中了。所以后来我今天特别要强调一个见证，就是说今年的十月份我们有一个叫美中国际基金会，我们就召开了一个那个美国和中国女企业家领导怎么说高峰的那么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也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开，而是说因为我们带了好多的那个团，这些人他们就要求做生意了，我就对这生意特别有点 distance， 我就不喜欢。但是呢这个就推到这个地步了，后来我们就要 answer 他们的需要，就要回答他们的需要，于是就决定开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已经被神治愈了，已经完全是 cancer free， 没有癌症了，而且很健康，比过去还好的这个身体。 All right， 这个女儿啊，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我学校在 Richmond， 我一回来啊，他真的是这样，妈呀，我真倒霉呀！我说怎么了？这个会，那个好多人的签证都拒掉了，来不了了。说你看，我们本来就是说一会儿 SARS， 还有再往前 September 11th， 就是那个911，说我们盖了这么多仗啊，我们怎么办？现在这个会又要很大的一个亏缺。这时候我觉得他看的是 money， 看的是钱。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心里非常奇怪，莫名其妙的平安。我说我跟你讲，如果说这个是一个需求，你认为这是做了一个就是属于神所愿意让你做的事的话，我说你不要怕。我说现在你要往圣方面有一个东西，他说你要往上看，原来我还只会说往前边看。我这往上看是圣方面在什么时候告诉我呢？就是New Orleans 这个事情以后吧，就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学校就来了十个学生，他们没有家也没有学校上，就分到我们这儿来。我就看到了很多的忧虑，我就看往前看，我看的都是麻烦。后来圣班班就说你往上看，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再说往前看了。所以我就和我那个女儿我说，你不要看 money， 我说你现在不要看这个，你要往上看。她说我看什么呀？我说你相信我，我说如果主带领我们到现在，即使这些人都拒签，你就会还要开。当时他和他爸爸有一个大的分歧，他爸爸说你已经说出的话不可以因为人少或者要赔钱你不开了，不能这样做的，还要继续。 All right， 所以最后他就硬着头皮，而且真的是很痛苦的就做。结果那个我还记得前一天到夜里我们还在做那个标签呢，就是那个这些东西什么的。然后 OK， 第二天一大早下着雨，他说 beautiful， 他这就是一个反话，说真美啊，就下雨了。可是这时候我还说神呢，你带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都全部的铠甲，我说你就是万能，就是万王之王，而且你是一个得胜的主。所以我就特别奇怪，我平常就是一点小事我都很担心的，担心到什么程度呢？我老觉得我会丢方向，我是往左还是往右，越想呢这时候又 miss 掉一个。所以我现在根本不能说不能开车，因为我走路都丢。有一次我从教会我走路，我就走到哪儿呢，我都走到了189了，到我们家还有5分钟，然后我走了30多分钟走到高速公路上去，而且我打电话就告诉我们 office 的人你来接我。他说你在哪儿？我说我在一个牌子底下，旁边有房子有树。他说你在哪儿？我这没有名字 I don't know， 我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是很 worried 的，我是一个就这种小事 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办公室和我的那个教室就很近，我一会儿一趟老在跑。有一天我就说我很高兴，我说我的办公室和我的教室这么近，我的学生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为你高兴，因为我一会儿一趟老是很糊涂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我就老说我是非常糊涂的人，但是我也感谢主呢，就是我这样，我自知之明有啊，我知道我是一个无能的人，也是一个我不是谦卑，而是我真的是没有底的一个人。所以主呢，他就接着我，用他大手接着我，托举着我。所以这个但是他有一点，因为我承认我自己无能 right， 但是我现在这不是说我谦虚，我有好多地方我还是不谦虚。那么这个时候主就很安慰我，他就带领我。所以就当家里的人还有周围人有的时候没有底的时候，戴红跟我们，我的戴红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这时候呢，天呢就慢慢的就开了，而且呢这个会开得非常的成功，因为成功到就是说美国的很多高层的人都去讲话了，而且请来了非常好的像是营销之父这些人做这个主题演讲，而且就开始要派生出更多的生意。所以这时候我就开始就说 business I don't want to do business。 可是这时候我呢现在懂得了，就是神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允许你做 business 的，如何在 business 当中来荣耀主，这就是我面前的一个课题。难道说买卖是一个肮脏的吗？不对，像我那个经纪人，你永远记住不要去用远见，但是好的经纪人是有的。我这次又要去准备上中国了，我就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姐妹，然后我老跟她说我过去的遭遇，我说你不会骗我吧，我说你真的不会骗我吧，她也没烦，而且我老说你必须得给我 confirmation， 我说你必须得跟我确认哦，他就我自己都嫌我烦，但是他说的我懂得，他亲自把票送到我那儿去，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又快要到中国了，我也希望那个时候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我这人很笨，人家说我的 specialty 就是把小事变得很大，我可能遇到小事又会变得很糊涂。Anyway， 所以我在中国遇到两个问题 ，either 一或者人家说你是他们的翻译吗？要不然他们就说你是他们的妈妈吗？因为我们非常。亲和我的学生，我说你看看他们金发碧眼，我能是他的妈妈？但是我呢要保护他们，尤其是在我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当我一月五号又离开这儿，我要回到中国，带着我的学生，我希望教会别忘了我，因为我这糊涂的人，你们糊涂的姐妹可能会犯傻，到时候为我祷告，我真需要。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话说到这儿，我现在一个功课要学的就是在这个 business 这个世界里啊，它应该是很美的，因为我想到了那个圣经里的一个故事，当一个主人出去，他把那个银元交给几个不同的主人，如果这个主人只是守家，甚至埋到地下，你这个世界还怎么让人去享受丰盛的生活呢？所以就说在每一个 transaction 你这个当中，如果做一个生意我们都是诚实的，而且呢就是不会去欺骗的。虽然现在大公司倒闭破产，我现在更知道往上看，我们就要领导一个什么呢，新的一个 business 的一个概念，而是说不是害怕。所以我希望在一个肮脏的世界，我们用主的话语来武装我们自己，使 business 能够成为一个在世界，在我们两个国家，因为我来自中国，我还热爱我的神州大地，我还要说美国，我现在是等待宣誓。为什么呢？就是当我去年还是绿卡的时候，我说我要是一个美国公民，我就可以进到那个大使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我说我要入籍，所以我现在就等着宣誓了。原来那个老师为了方便不愿意搞，这也是给我一个 push， 我现在是到了这个阶段。我现在还想说，就是这个 business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有很多的基督徒来做business， 这个 business world 可以变得更好。因为我想大家一定还记得我有一个任总，他就是在那个会上我所认识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女企业家，他已经在他的那个故乡大同，他花了600万来建教会，而且当时他买了一个大同的矿，这个矿已经很糟糕，好像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当时就有人说那你快把它卖掉啊，他说 no， 他说不，我不能卖，如果这个矿里什么都没有，我凭什么去害人，我不卖它。就如果他说我现在很忙也没有时间照顾这个矿，也许这矿里有矿很多的宝藏，他说我就 OK， 我就会 利用他。总而言之，那一次的会上，就是在我们的 business 会上，好多基督徒就过来了。过来以后，我们就一起照相，就说我们荣耀主。所以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说，如果神要让我在 business 世界里，我一定要在这个世界里认识更多的基督徒的 business people， 一起来荣耀主。我谢谢大家，还有荣耀归于主。
我就说，真的就说，在我生命当中啊，从我认识主之后，那个主的恩典实在太多，我真的是没法数算。就是去年一年也是一样的，今年一年，我只是捡其中的一个，就是我换工作的事情来说一下。就我以前那个工作呢，就是因为我刚开始拿到那个工作的时候，就不是说特别喜欢那个工作，也一直都在就是一直希望就是说能够换一份工作。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回头看，就是很感谢神把我放在以前那个工作的地方，那让我就是在那里学谦卑，学那个就是耐心忍耐啊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我以前就是说，因为以前在国内做的时候，从来就是说没有学会这些功课，所以刚开始我的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工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根本不用动脑筋，然后又是特别繁琐的那样。那我是做 accounting 的，大家就知道，就是我就觉得说，哎呀，这种高中生都可以做的，怎么叫我来做？当时就很不喜悦。那后来我那时候就给神祷告，我说神啊，你给我那个换一份工作吧。我说你给我就说让我能够在工作上也能够荣耀你。但是我们神真是知道怎么才是真正的荣耀他的名。那我后来就是说就开始真的是服下来，就是降服在神面前，就是认真去学习那些功课。然后当我开始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就说我就开始喜欢这个工作了，而且比较就能 enjoy 它。那以前我老板也是，就说无论我做的多好多努力，加多好班，老板从来不会表扬我，也从来不会说，他从来都是在那里找你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后来老板他们就说经理再这样对待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我都可以 take， 就说能够接受，没有不会觉得说以前听到这个心里就是很不平，就觉得很委屈啊，很那个。但是后来就没有这样感觉，我就觉得说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功课，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里边。我也知道说我尽心尽力去做的时候，是我不是，实际上我的工作不是说我是为我的老板来做，我是在为神来做。当我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我觉得说哎，老板他们怎么样指正我啊，都是感谢神，因为给我这样的老板可以让我学到一些，就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可以让我自己学到功课。然后今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像那个功课自己somehow就有感觉，觉得说学的那些功课都学的差不多。我就给神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想让我继续留在这里学功课呢，那你就那个，我就会继续认真去学。我说还有很多要学的。我说如果你想就说带我换一个工作学新的功课，那你就给我只开一扇门。因为我当时工作非常忙，从年头一开始就说一直到我是10月份换工作就没有休息过，那我也没有时间说去请假面试这样。我当时祷告说只开一扇门，但我们的神就是特别信实，从头到尾就真的只给我开了一扇门。而且就说当时都没有那个 telephone interview， 就直接就打了电话，就是叫我去 onsite interview。 而且我当时找工作都不是很认真，就是偶然上去，到晚上会就说发一份简历出去，以致我 roommate 都很着急，专门打了一份说怎样找工作的那个信息给我看，他就觉得说我这个样子肯定找不到工作这样。那后来然后就说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就特别奇妙，我就真是在经历神的一个恩典。因为就说当我当时拿到那个说面试的时候呢，就很奇妙，神就预备了，就我就在我身边就带领了一个弟兄和姊妹，他们就说帮我来预备那个面试的过程。因为我通常我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我就说对于这些面试没有什么，虽然说很多次但没有什么经验，我也不会去准备，我就觉得去了他问什么就答什么，也从来不知道说怎么样好好准备。但是他们就很认真，然后会打电话来就催着我说啊，你的简历准备好了没有，这个问题你是怎么会怎么想的，就是 就很认真的帮我，比我自己都要去更加关心这个准备过程。那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就准备了一些问题，然后去面试的时候就很奇妙，就说我一到那个公司呢，当时就一进那个公司就非常喜欢那个公司，就那种心理就会觉得那个整个环境啊那些，而且它是一个那个就是 healthcare 的这样一个公司，然后一进去就有一幅画，就是主耶稣在后边帮那个亲自帮那些主持开刀的医生在就是用手亲自来扶持他开刀，我就知道说真的医院里是我们的主在亲自为治疗我们，所以就很喜欢那个。然后面试的时候，我当时有三个人给我面试，谈到那个我 manager 跟我面试的时候，我当时他第一句话他就说，哎呀，我刚刚度完假回来，我还没有心情去面试，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就很糟糕，我就直接跟他谈的。然后就到那个 director 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谈，就不给我机会说话，那我想肯定这次就没有什么戏了这样。但是中间他就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就说那你这时候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公司它是一个，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一个信仰为基础的公司，我就说我喜欢这一点，我说你们给病人提供的不仅是身体精神上的，也是那个就是灵里的那种医治。然后他当时听了就很惊讶，然后他就说，哎呀，很少有人这么想。然后从那之后他态度一下就转变了，然后就问我很多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以我说信仰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说在我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主在做啊。然后他就说，对啊，人生应该是一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目标导向的人生。那正好是我们教会去年就是姊妹会中间也都在学那个目标人生这本书。然后我通常我是很喜欢读书，但是我读书我是从来不记那个作者的名字的，尤其外国作者我是根本记不住的。然后他就突然问我问题说，那本书的作者是，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就说他是在问，就说是想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是记不住。但是他这样一说很奇怪，就我当时脑海里一下就跳出那个就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也不能说是不是这个人。然后我就说，然后我还迟疑一下，因为我觉得说我都记不住说出去说错了呢，但是后来我还是张口说，我说是那个 Rick Warren， 然后他也同时就说出来。然后从那之后他就态度一下子就转变了，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六点多都下班了，他还在说你还有什么问题，他就很详尽的跟我解释啊那些。然后这个之后呢回来我就觉得，当时就说他们说给我一星期之后给答复嘛，然后打电话过去他们还没有决定。那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就说真的很奇妙，因为我当时那几天就说换工作啊，还有就说其他事情忙的，我就没有好好读经祷告，然后我就觉得心里很愧疚，我就说完了，我说这次自己这么亏欠神的，我说这神要自己学功课可能也不会，就说这件事情不会那么顺利啊。但是很奇怪，我每次祷告的时候神都给我一个就是那个 confirmation， 就说不管你们做的好坏不在于你们做的有多好，而是在于我是一个一定义要赐福给你们的神。他每次都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后来那我身边的姊妹们他们也都为我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也是有同样感动，就说觉得说这个工作是神给你的，就一定会给你这样。然后后来果然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给了我这个 offer。 然后更奇妙的是我要跟我以前的，因为我存在一个 H1 的 transfer 的问题，那我当时就我因为我第一次换工作嘛，我就不知道说这个 transfer 到底会不会成功，然后大家都说没有问题了，我还是很担心啊。我就跟我新的公司说，我说必须我要看到 H1 完全 transfer 过去，已经批准了我才能够去他那边。但是我说我可能会给我以前的公司给一个星期的 notice 这样。就很不凑巧，刚好在我刚刚这个就说拿到 offer 之后，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就说提出辞职，然后就我们财务部一下子就说就两个人都走了，那对于公司来说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称职。然后就那我这时候再提出辞职，那老板是很生气的这样。所以我就给神祷告，我说神啊，你是就说能让敌人都可以跟我们和好的人，我说你来就说让整个过程的话让我的老板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生气，让我真的是因为我真的是知道说 也很感谢说你给我这样一个老板，我在他这里学这么多功课。那后来然后就神真的就是很奇妙，整个安排 transfer 的过程，就说一般来说我跟那边公司说我可能就说需要两个星期的，就说H1 的批准之后呢，再给这边公司一个星期的 notice， 那就一共三个星期。所以三个星期之后呢，我会去那边上班。但是后来我就知道说，我们这边公司他是要求说是两个星期的 notice， 所以我就又给他们说，就说再推迟一个星期。那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多了，是要四个星期这样。然后我都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太那个，然后我跟那边谈，但那边就跟我说你七号如果过来的话，因为我那时候11月7号，我说他说我们那时候没有 orientation 人给你 orientation， 我们很忙，不如你再推迟一个星期然后过来上班好了。我说好。结果我这边老板呢，因为辞掉就说另外一个人那个就说财务人员他也辞掉工作，所以呢我当时提出来之后呢，他就给我说，他说你看现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应该给我一个月的时间。那一个月时间，然后最后就说真的就是 turn out 一个月时间。因为什么？因为我的那个 H1 transfer 就是非常的顺利，律师都说没有这么 lucky， 因为我从递上去到整个批准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这样就多出来一个星期，我就可以提前告诉他们。然后到最后，然后那边本来是两个星期嘛，然后前面多出来一个星期，然后那边公司又让我推迟一个星期，从前到后刚好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后来就是，然后对我们老板也是，他整个过程当中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当时就很难过，就很有点生气。后来那天晚上回去我就一直在为他祷告，然后第二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也很就说昨天晚上也是就说很难过，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他说但是神都安慰我说我也知道说这件事情上的话，就说可能神要我学什么功课，他这样说。而且他就说在我们最后的时候，就说我结束工作的时候，他和我们经理一起就说亲自就说请带我出去，就说请我出去吃饭，这样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感谢神，就说一切我们祷告的他就是按照这样去成就的。然后我到新的公司的时候呢，刚开始那个工作，我一听到他一说那些工作的那种 description 呢，我当时就不是很喜欢，就是心里就有点嘀咕了，我觉得说好像还是那么琐碎那种工作啊，就觉得，但是我圣灵立马就提醒我，我就跟神认罪，我说神，我知道这个工作是你给我的，我说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工作，我一定要在这份工作上来荣耀你，我一定要好好做。就很奇怪，在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然后就一天一天，神就把那种喜乐和那种喜欢工作的心加给我，我就越来越喜欢我工作，也很喜欢我的同事，喜欢我的就是我的 supervisor， 这样就整个过程我就觉得说神真是从细微之处看过我们的每一步，然后也真的是他就那么信实。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同事，对，我同事那个换工作的同事也是，他当时换工作的时候就说在那之前祷告的时候神已经给他 confirmation 说让他走，他要的印证神也给了他，但是他一直就不敢走，因为他总觉得说好像再找不到工作这样。但是最后神就兴起环境来，然后就我们经理突然对他的态度就非常的不好，就以前的话经理都很 nice， 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非常对他不好，然后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就给他发脾气，就给他那个什么就说他那样。后来他被逼得一气之下，那天晚上回去就发了四份简历，然后一个星期之内他就找到了工作。那我是从这件事情上学到的，对不起，学到的那个功课就是说，我们真是不在于我们自己，而且神呢，我们不会 miss 掉神的祝福，他会把我们带到他的，只要我们的心是向着他的话，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他的，就说他为我们所预定的路上。真是愿，而且他在每一步哈都是在指引我们，或者或右，他一定会指引我们。愿荣耀归给神，谢谢。
我是往年都是我们家弟兄来做见证，昨天我们两个一起祷告说这次我来做见证，那我们也祷告说真的是求主来遮盖那个，实在不是我们能够不敢偷窃神的荣耀。那我是这样子的，我是9月16号突然接到通知说那是我最后一天可以工作， 后来我到了下个礼拜一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公司，因为在这之前，从年初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说会从公司给我换一个 H1， 那我也想说那就等他换 H1， 所以这个中间的事情我就没管。那突然到9月16号通知我说那个没有 H， 完了我到那个9月18号星期一的时候，那个问公司那边打电话问过去说，公司根本没有 H1， 你而且到2006年10月份的 H1 全部都已经用完了。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那也是主有恩典在前面。那我们七月份的时候呢，140就批下来，我们八月份第485，那我就可以就说用这个485的时候，我可以 renew 工卡，那就给公司那边说，我们就renew 工卡，那就给律师。那我们本来想说自己准备材料，这样 renew 工卡会快一点，但是公司他坚持他们的律师来做这部分内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又来回来去，这样他那边准备材料，我们这边又校对，完了再给他弄过去，这样用了一周的时间。那大概他就是说递上去的时候，我算了一下时间是9月26号开始递上去。那后来也是说那个，因为我就突然闲下来嘛，就也是跟主祷告说那个求主能够来带领这段时间，那个因为我也是觉得我原来一直很忙，一直忙惯了，完了突然闲下来也不太适应。那到我是16号没有工作，完了17号我就听雅青妈妈生病，那完了之后18号雅青妈妈住院，那到礼拜一的时候，那我突然闲下来，因为我有两个孩子，那个大的8岁，那个早晨7:30就送去上学，小的3岁8点就送走上 daycare， 那我就一个人在家里，那就说不太有什么事情，突然闲下来不知道做什么，那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这个一直忙惯了，那个突然闲下来我不知道怎么做哈。那我这样想的时候呢，主就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念，就是说你给雅青打电话。而且这样的感动一天之内感动我好几次。那我是到晚上把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呢，那个雅青他们还没有回来，在路上，那是雅青爸爸接的。那个我当时就是说，他说雅青还没有回来，那我当时的那个就是说就听到那个背景是孩子在哭闹，那我就一下就知道，我说为什么主感动我要给雅青打电话，我那时就知道我说我要去帮他们。后来大概10点钟左右之后，雅青他们回来，我又打了电话过去，我说雅青，我说我明天可以去帮你们了，为什么？我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了，就这样。完了我放下电话之后，我就去给我的弟兄讲，我说啊、哎，我说我把我自己 offer 出去了，我要去帮雅青他们明天。我的弟兄就真的是感谢主，他就说，哎呀，他说这个好啊，他说这个你这个是比你出去这有价值，你这是得天上的赏赐，你既保既财宝在天上。我说真的是感谢主给我弟兄有这样的看见，那也是我们也真的是，我说觉得真的是不是我自己能，真的是从主来的那个爱，这样你行出来的时候呢，就真的是真的是就那么自然，就是因为主的爱的那个源头，跟主的爱的那个源头接上之后，就行出来就那么自然。所以我真的不敢偷窃神的荣耀，要把赞美归给主。那这样的话，我中间还有一个见证，就是到雅青妈妈做手术的头一天晚上，因为小恩美就说阮苗他们打电话来说他们就不接回去了，因为他们早晨4点多就要从家里出发，6点以前赶到医院。我说那好，我就在我那儿睡觉。那这样那到晚上的时候，小恩美她就很紧张，她就一直哭。我后来又给阮苗打电话，阮苗说那你就那个把她放到车子上推一推啊。哎，结果我说那好吧，我就把他放到车子上推，完了我也是一直在祷告，一边推一边在祷告。完了后来孩子就慢慢就那个平静下来，他就睡着了。等他睡得很沉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床上，我就搂他睡觉。那3点钟的时候，我起来给我儿子垫尿。我又一摸他就很烫，就发烧。那我当时就真的是很有信心，我就立刻为他按手祷告，我奉主的名，我斥责这个热病，我说你要退去，我说求主保守医治。那真的是很奇妙。完了我左边搂恩美，右边搂我儿子，就这样睡觉。到早晨6点多的时候，我的儿子发烧就全部都退掉了。 真是主真的是很信实，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主真的是就为我们成就。那我完了第二天八点钟照样送他去 daycare， 完了晚上接他回来的时候，我就第一件事就去摸他，哎，他就一点都不再发烧，就全部都好了。我说真是感谢主，主真的是信实，主真的是按照我们那个信心。因为圣经上说，主说啊，你们平平安的回去吧，照着你们的信为你们成就了。我说真是感谢主，那这是一个见证。那中间我们又回来这个，完了之后那个雅琴妈妈是10月15号星期六出院，那星期天16号，那我还在那个主日崇拜完之后，我还跟雅琴和阮彪开玩笑，我说哎，你们就这么容易的就把菲尔掉了？我说我还在家里还要待一段时间啊。我说那个安妮泰姆，你们还可以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那我就17号星期一我就拿到工卡，那是星期二我就回去工作。那我就说这段完了，这个事情就是说就是 totally 从递上去到我拿到手上是3个礼拜的时间。那我公司的那个律师他就很惊奇，他说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那个 receipt， 就是说没有收到那个通知，他就批了。他说 anyway 反正这是一件好事，他就提醒我说你下次的时候呢你要提前3个月准备这个材料。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个时间他都掌握得很好。我说真是把荣耀归给主。那我18号回去上班，那见到我的老板就微笑的看着我说welcome you back and you will get more money， 就说他说啊，欢迎你回来工作，会给你加薪。我当时觉得哎呀真的是很感谢神，我就说这个我好几年也没给我加过薪啊。我说你看这个人有忘记的，但是我们的主不忘记我们，主真的是奖赏我们，真的是。我也知道说好多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祷告，也为像妈妈的恢复祷告，主真的是纪念我们，主奖赏我们。那我也是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就是更加的经历主，跟主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就是说我就想劝勉大家，就是说神没有允许我们的生活中不遇到难处，没有允许我们的天色长蓝，我们的生活一帆风顺，但是神允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看顾我们，我们要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因为他必带领我们走过一切。啊，真的是感谢主。我也觉得说那个就是说啊，抓住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感动，我们来爱我们的神，来爱我们的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因为我们的主实在美好。阿们，感谢主。
我也感恩现在等着，去年就没有，上次就没有时间了。是感谢主，因为今年我年初的时候，不教会有个单子，就是调查大家那个服侍的项目嘛。但是我看了一下，除了一个带小孩以外，好像我就没有其他负担。是后来我也加了一条大一打，就是后来我就大一打，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在过去的祷告生活中所蒙的福分。事情怎么讲呢？是，我女儿那个老二，她也喜欢很喜欢的教会。是每次星期六，他星期每次星期天都很早就催着我们要来教会，所以在5月15号的时候，那个主任他就来了，我们又来，结果回去以后就发烧，然后16号开始发烧的，16号星期一早晨发烧，16号一体温啊都是102度，我太太就有意见了，你看你每次去教会又发烧啊什么要带些病，我心里面有感动，马上就打开，我说。求神医治，我一直在那祷告的时候啊，一个平安就汹涌澎湃的就满过来了，哎，我就高兴的很，我说感谢我神已经医治了，你看赶快一量体温是不是降下来了？哎，我之前祷告之前我量体温102.4度，然后我大女儿这个打针量下来就赶快一测还是102度，还是没变，还是低了一点0.4，降到0.4嘛。结果星期二我上班的时候啊，17号，这个一直太太说一直还在烧，101度也累，反正在一累。结果星期二晚上我又祷告，这个这下不得了了。我一该回来了，一该祷告，我都亲了天父啊。结果那个喜乐油啊，一下就浇过来了，就搞得那个真是美的无比。我就一直浇啊，一直就是像那个水浇在身上一样，这个滴滴答答的很，浇到哪里，这个汗就流下来，就流到哪里，就很舒服那个感觉，很喜乐，很幸福。 哎呀，就这个开始很迷，觉得很迷，再后来就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我说主啊，再来一点，再来一点。结果就感觉后最后好像一滴一滴的，后就完了，就过去了。我就赶快，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早就想你摸摸我的额头。哎呀，你怎么全是水啊？我说这是煮的高油啊。他不相信，是不是你漏水啊？五月十七号嘛，五月十七号那个天还是比较暖和了，是这样的了。是后来我这种事情经历以后啊，后来我一祷告的话，一祷告，这现在也是这样，一祷告的话就那个就有像充电一样。刚才新生命被念了经文的时候，跟张立弟兄说，你要仰赖你的耶和华，不要依靠，要仰赖，要全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智慧。那个哎呀，美得无比，真是这样。所以我也喜欢祷告，是吧？已经是后来。我也喜欢跟大家带一打，就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比如我认识的弟兄姐妹，我就跟他们，我感谢我的神，就是答应他们去师父跟他们，就这样每天晚上都这么做。原来我读经祷告没有乱的，有时候因为孩子嘛，有时候乱，有时候早晨，有时候晚上。我觉得，但是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分享的话，就早晨读经比较好，早晨因为那个人那个时间是最好的时间了。我有一段时间，有一天早晨，我有感动，我就早晨起来祷告。早晨那时候你刚刚听讲的时候祷告嘛，但是有个问题，早晨祷告有时候起不来一个，那早晨很奇妙，当时有个财经班有个弟兄嘛，他那S0就是要他补充产量，他说他又递上去了，然后还有我们不是二晚一直不下来，还有我自己的 S0 3月16号递上去以后一直没消息，那天早晨我先祷告，要祷告我就求了这四件事情，我说这个S0要批件，我的S0要下来，二晚要下来。结果一祷告完了，我又开始读经。一读经，刚好来读第三篇，诗篇第三篇的第三节，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盾牌，也是我抬起头来的。我清晨向他哀求，他必向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哎呀，刚到最后，那个不得了，那个又搞得我这个很是感恩的不得了，一直就赶快跑到那个里面那个卡塞里面去，悄悄的黄村的悄悄的打哭了一场。就我太太也听见了，就我没有毛病，你没有，有点哭什么啊？我是感恩的泪啊，这个，我知道这个神应允了，这个，但是很奇怪，当时我跟太太说，我说是我们的S0可能下个星期就会下来，我神已经答应了。结果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没消息，我说还有星期六啊，星期六也没消息。结果怎么回事？后来听好像忙的时候，那个弟兄讲，他们那个上个星期就下来了。结果是他那个下来了，后来二万一下来了，就给二万下，结果五类还没下来，结果到了9月13号有一个美国移民局有个新的规定嘛，就是发了个通知，就10月份以后，9月30号之前，那个S0会S100会同时递，但是到了10月1号以后就只能递S0，不能递S100，就不能两部同时递了。结果我14号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哎呀，我说这也好啊，我回国去了。哎，不对啊！我说这神应允我了，这么这个祷告不是三件事情吗？这答应了两件了，我这件事情没答应，肯定答应了。不对啊！我说，当时觉得因为当时有姐妹就问我为什么不两个一次递呢？但是我想到S0便宜啊，就是100多块钱是吧？但S18就很贵了，要加体检啊，这个这七七八八要加钱，只差2000块钱，我三个人嘛，我说我不敢递，不敢把这个写。但是我想到这个神的应许以后，就现在我在迦南地外一样，进迦南地一样。这个迦南地就是赐给你了，你有没有人进去领了？我就想到这里，我说神已经应允了，我肯定还神的这个应许不可能又变了，是吧？我赶快又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要不要递啊？要递的话我就有冒险2000多块钱，然后递啊递，所以我就赶快跟预约医生，说我们15号体检，星期天就递上去了，所以9月21号递上去了，一个星期就把第二步递上去了，所以后来公开早些今天公开也下来，那个是现在回民人也下来，现在没有用啊又。但我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这个祷告的话真是有力量，我当然我也带打，因为弟兄姐妹带打，有我很久我这那是加那个油加了以后，我就喜欢就愿意到那个参加祷告会，但是有段时间我就没有参加祷告会啊，就有一次星期二去一祷告就听到一上祷告会，他那一次就听到雅欣的母亲得了胃癌，结果我回来我就有负担，我结果那天晚上那个星期天也是这样，结果也一直哭啊，那个负担很重。后来星期几也没有负担了，我说是不是跟怎么打电话就问我怎么回事了？结果我没打，星期二再去打，哎，他说已经住院了，已经很好了，感谢主，这样的。 还有很多事情，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用分享了。就是我们祷告是有能量的，会改变人的。我们为什么不以祷告来改变这个世界呢？说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把我们会众中求你检查，看看我们心中有什么疑惑没有？求你用你大能的手来把这个疑惑除掉。主啊，求你检查我们心中有没有还眼睛还有瞎的眼睛还没有看见你的？求主你开他们的眼睛，求主你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有机会听见你的福音，来认识你。今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姊妹们平安，是感谢神怜悯我，让我站上台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见证。因为我真的有点很，我真的很紧张。我上几次我准备上来的，但是因为紧张还是没有上来。这一次我终于上来了。就是上周王建国牧师他跟我们，因为我写了一个东西，我怕我一紧张以后我就忘掉。就上周王建国牧师他跟我们传达了神的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啊，给了我们两个胃，一个是吃饭的胃，一个是灵魂上的胃。就是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吃饭，吃饭我们身体才会感觉舒服，然后我们身体的器官才会就是发挥正常的功能。但是我们灵魂上的胃呢，没有东西能填满它。王牧师告诉我们，只有上帝才能填满它。我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很受启发感动，所以圣灵感动我，在我身上做工，让我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经历。我是生于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就大概我六七岁懂事的时候起吧，我就记得我妈妈的那个小时候，妈妈总在为我们全家的食品操心，因为我们家有五个孩子，还加上我外婆，我们家总共有八个人。那个时候呢，每个月就只有就供应，什么东西都是供应，肉只有二两肉一个月，有时候半斤糖呢，只有二两糖。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最渴望的事就是，桌子上有肉吃，那只有过年才能吃的最好的，盼望过年，小时候最想过年。然后呢，就是想有糖果吃，就是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记得那个以前的生活是很苦？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改革开放之前，那个物质上是很贫穷，真是非常贫穷。那个时候，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不是物质上的贫穷呢，但是我们因为还小，还没有那个时候还小，还没有成熟，所以我还没有觉得精神上的贫穷。但是呢，我从我父母亲的脸上呢，我就感受到了我父母亲那个时候劳苦愁烦，他们精神上愁烦。那个时候觉得总是发愁，不晓得愁什么，因为没有圣经嘛，那个时候都没有学，都是学毛泽东思想。后来改革开放了，那个1977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以后，生活慢慢开始变好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肉啊糖都不用供应了，然后穿的衣服呢也不需要布票了，我们也可以买衣服穿了，就是不需要一个月只有一次布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成熟了，也十几岁了，十三四岁了，就开始思考人生了。我那个时候很小，还读初中的时候，我就有时候还问我的同学，我说人的结局都要死，人为什么要活着呀？这么劳累干什么呀？我那个时候想，我的同学很奇怪，他说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呢，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早期的时候呢，在中国的青年报上啊，有个叫可能是叫潘多还是叫什么一个讨论，是吧？他说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那个时候是赢了，就是80年代还是比较开放了。那个时候邓小平呢，就是上也是。也比较民主吧，报纸也开放，还就是让大家讨论，赢得很多反响。那个时候我也看，因为也看这些报纸，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没有最后的结论，就是没有结果，没有得出结果。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我小时候就看到父母亲不高兴啊，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高兴，我就以为我学习好他们就高兴啊，我就拼命的学，考好成绩。然后呢，那个时候考大学是很难考的。80年代早期的时候，然后我以为考上大学他们就高兴了，就拼命的学考。考上了以后，哎，我发现我父母亲当时高兴了一阵，就是可能那一阵吧，是暂时的，就像天上的流星一样过来以后，他该有的烦恼还是有了。我自己呢，我以为我那个时候我也不高兴，我以为我上了大学我就高兴了啊。然后我在火车，因为我是在四川那个偏僻的小城市里面，然后我还没见过火车，我在18岁之前我连火车都没见过。然后我是在火车上，到武汉的火车上啊，我就压抑不了自己的喜乐，我以为我自己会很高兴了，以为我再也没有烦恼了，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新的烦恼又来了。到了学校以后，因为我从来没有住过校， 一住校了以后，我从来都是从小都是跟父母亲一起长大，一个是住单身宿舍不习惯，生命上就特别孤单。那个时候也不需要饭票，也不需要，没有糖，没有肉，糖和肉也随便买了，肉也随便买了，然后呢也可以吃饱饭啦，有肉有糖吃啦，然后心灵上从来没有，但是心灵上有了个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虚空和孤单，经常到那个图书馆去看那些杂志什么的，看了以后当时可以解决一下，但是也不能解决长久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学习上也很紧张，因为我们学医的功课很重，每学期都是五六门课，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武汉特别冷，在教室里面看书都是有时候零度，在所以我就发现到了人想渴望的大学并不就高兴了，新的烦恼又来了。后来我毕业以后呢，我就在武汉成了家。我们成家以后呢，我们没有房子，我那个时候我先生在读博士，在武汉同济医大读博士，然后我们就跟别人商量啊，我们能不能住一下这儿啊，就从这间宿舍赶到那间宿舍，煮饭都是在走廊里面。然后我先生那个博士毕业以后呢，就学校那个时候还照顾，你说照顾只有博士毕业生才有一间房子，是才能分一间房子，是分到一间单身宿舍，跟我们在一楼，在一楼很阴暗潮湿。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单身宿舍里面，哎呀，就别提了，老鼠，我们那个房间的老鼠成群。有一次一个老鼠在房间里面下崽子，下了十几个崽子，然后我就要用老鼠药来闹老鼠，看把老鼠就是放，看能不能把它闹死啊。但是老鼠是死了，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时候才一岁多。因为我的表妹帮我带孩子嘛，我跟我先生两个上班，表妹帮我带孩子，表妹帮我做家务什么，我儿子就一个人玩，他就专门到床底下去抓老鼠，抓到老鼠就给他阿姨，就是阿姨给他，不那个时候一岁多嘛，不懂事，我们那个时候条件就那么差，就没有房子住，等于是没有房子住，然后煮饭也在走廊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结婚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结婚像，我们是在武汉江汉路那个地方照了一结婚像。OK， 照，因为我上次没讲，然后再上次也没讲，我这次就稍微多点时间。我上次本来等来还是没等到，所以在江汉路的时候，我们照结婚像都全部被老鼠啃，全部被老鼠啃光了，就现在只剩了一张带到美国来了，就是唯一的一张大象，那么大的象，我们花了两个月的工资照的象都没有了，都被老鼠吃光了。所以我们现在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现在就住了。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我们真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太丰富了，你像有什么，你要苹果有苹果，我们中国苹果多贵啊，2块钱一包，那个时候工资才100多块钱，香蕉2块钱一包，我们吃不起买不起。在美国什么想吃什么有什么，想买什么有什么，为什么到了美国，我们那时没有房子住，厕所全是用的公共厕所，到美国来都是每家每户都有厕所，都有空调用，为什么还是不高兴？我以为我们到美国就高兴了，为什么还是不高兴？那么好的物质环境，有车开，为什么还是不高兴？照样我跟我先生两个吵架，我们抑制不了，都抑制不了自己的性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还用女性还用自己的生理周期来为自己辩护。后来我就觉得，就后来我就到了教会以后，我就开始学圣经，在圣经里面就知道了，我们都是罪人啊，真的是罪人，求神怜悯我们了。我们不要说别人，又那个时候总是老说埋怨别人不对，埋怨别人的很多缺点啊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先看看学了圣经以后，我们看看自己，我们真是身上的罪太多了，我真是想象自己身上的罪很多很多。就像王牧师讲的，我们吃饭能喂饱了，每天吃三珍海味不会喜乐，我们还有一个灵魂上的魂，没有东西能填满它，只有上帝才能填满它。所以我是2001年十月受洗的，这受洗的头两年我很少来教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要能找忌口就不来，就尽量不来。就说哎呀，我今天又太忙了，不去。哎呀，太好了，我今天早上又可以做好多事情了，不去教会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后来我慢慢来多了以后，我发现我来教会的次数和我那个喜乐的次数是成正比的。我来的教会接受圣灵越多，我接受主的那个，我吃那个吃主的那个饭越多，然后我回去的喜乐越多。后来现在我就感觉到，后来。我灵魂，我就是说我灵魂上的胃很饥饿，我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为什么活得那么 suffer？ 所以我就今天早晨我也很高兴，我起床以后我先生他跟我今天是圣诞节，我先生他我们家以前都是我一个人带教会的，然后我带我女儿来，我儿子不来， 我先生他也不来，就最近半年呢，不知道圣灵怎么感动呢，我先生他7月份他要来教会，他慢慢开始来跟我一起来教会了。然后我儿子呢，他看了一个教会一个书，关于受审的基督徒的，他说我儿子好怕，他说妈妈我看了那个书以后，他说妈妈我要去教会。后来我后到7月份以后，我先生和我儿子7月份同时信，好像是同时信主的。今天早上我先生跟我一个见面礼，一个圣诞礼物，他说我要受洗了。我先生告诉我，他说他要受洗了。我真的好高兴，我是真的想我们家里面的人全部受洗。因为真是我们喂的饭喂饱了以后，我们真的需要灵性上的饭了、啊、这很重要很重要。好了，我现在就最后，我前几天我读到诗篇的第3章第8节，我就感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篇第3章第7到8节第7节。耶和华我的神，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了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最后我要用诗篇第8章第4到5节与大家共同分享。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星，你所陈设所造的天，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感谢神，从我身上的饮食，心灵上的，是我身上心，是我身体的云量，心灵的云量，也喂养我和我，是去我们，感谢神赐我们喂养我们心灵的牧师，我们教会和感谢神赐我们教会众多兄弟姊妹共同搭配建造喜乐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好。希望这个能短一点。那个我也一直在犹豫，说不是要不要做这个见证，主要是分享一下我们在8月份回国的事情。我和培军我们来美国已经7年多了。一来以后呢，我就是在马里兰大学读书，5年以后拿到博士学位，所以我现在工作了有2年多做 postdoc。好，长话短说，就是说我来美国的时候，遇到很一些困难，就是说我从中科院毕业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呢，那个本来我打算是一毕业以后就来美国的，结果那一年呢，我那个奖学金呢，他不是给我的全额奖学金，基本上是全额，就是说生活是肯定够了，但是他那个上面写的不是全额奖学金，结果我就被拒签了，我是从来没想到可能会被拒签的。就拒签了以后呢，我就和培军去了济南，我们在那工作，我也没想到要出国，没想着再出国。然后呢，结果没想到那个第二年的时候，我头一年申请的学校就是马里兰大学，那个老师给我发了个 email 说我还想不想来，说他会给我全额奖学金。那我说既然有人愿意给我全额奖学金，那就来吧。结果呢，我也就没好好准备，也没好好准备。结果那一年签证就很不好签，我一去以后就一下又被拒签了2次，或者是3次，反正我都不记得了。然后就让我心里很那个，很难受，很难受。结果，后来吧，我觉得有一次我也是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我可能神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我从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向神祷告，因为我好像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有上帝，然后就会向上帝祷告。结果后来就在最后，我说最后只是一次，最后一次了。我说我要签不过来，我就算了。然后结果我最后去试了一次，然后这次就签上了，签上了很高兴，然后我父母也非常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然后就来了美国。但是呢，就因为这个被拒签过几次这个事情吧，我心里面就有那个心理障碍，我觉得是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做梦，就说梦见哈，就说因为我做学生的时候也没想着申请绿卡，就是一直没想着在读书嘛哈。但是呢，我时间久了，离家久了以后，毕竟会想家里的人，会想念他们。有的时候我做梦就梦见回国了。但是梦见回国的时候，等到想要回美国的时候，就梦里头就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带，护照啊什么东西都忘在那个美国了，就回去了。所以我心里就一直有那个心理障碍，就觉得这个回国这事情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要么是被拒签了，要么就是出什么问题了。然后呢，那个培军呢，他们家就是说就他这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妹妹，所以特别想念他，特别特别想念他，我父母想得开。 所以呢他们父母啊就每年就说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当时他出国的时候就他父母就非常不愿意，后来培训就说明年明年，就说了好几个明年。我心里头就很不安，我心里头我也不愿意让他回来。我觉得培训他来美国刚开始是以 F2 的身份，后来又转了 F1， 后来又转了 H1， 就转了好几转。尤其是911以后大家都知道签证的形势又不好，然后我自己呢回国呢也当时来美国的时候被拒签过好几次，有这个心理障碍，也没想到说要回国哈。结果今年的时候培训他父母又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他说明年吧，明年，啊，或者说就说今年五月份吧，就是在上一年的时候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今年我五月份回去，最后定了。实际上到了四月份，他一点动静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是觉得，就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就是说，我就是很不安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也上一次我有做见证，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心情很不好哈。后来神用他的大爱啊，让我从那种光景中就是完全翻转过来。我就是说以前是不明白神的爱，然后经过那个之后呢，我在那个生命上有很大的转变以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是我们普通的人，我们不说别的人，就普通的人promise 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应该做到。我说我们不能一年一年的跟父母说我明年明年，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说今年是一定要回去，虽然我们没有绿卡，虽然我们有可能会必须签啊，当时我想的是让培军一个人回去，让他一个人回去，我还在这边，毕竟有个人留守嘛，他要是被拒签了的话，他可以以这个 dependent 的身份再过来哈。而且我们当时也买了房子，我想着要两个人都回去了，要被拒签了，我们这边一摊东西怎么办呢？后来有一次我一个好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要回国去接他儿子，然后呢他就想让我跟他们一起回去，然后他就在电话里面劝我，他还没有信主，他就劝我，他说哎呀，他说你想想你都快七年没回去了，你的父母多想你啊，你的爷爷奶奶多想你啊，你的那个什么什么给我数算了一堆，然后说了一堆哈。哎呀，我当时心里头好像就是被击中了一下，我就在想，作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都有这样的爱心，我说我作为基督徒，我说我真是不够资格。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说我要回去，我要去看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也没有来过。我说我要去看我的那些阿姨，我的姨妈那些亲人啊，我也有机会可以给他们传福音。我就在想，神这么爱我们，我们牺牲这么一点，我觉得不算什么，哪怕就是这边什么都没了也没关系。我当时就有点这个破釜沉舟那种感觉哈，就说我一定要回去，下定决心要回去。然后就开始准备材料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很仔细的准备材料，我这个人通常不那么仔细，然后我准备的很仔细，上网去查别人怎么签证啊，以前我签证都是糊里糊涂就去了，所以这次我特别仔细特别认真，然后上网查别人怎么回答问题，怎么到哪个地方去签证。后来我们决定去加拿大签证，因为那边还比较保险一点。但是呢当我后来材料都准备齐了以后，我又还是上网去查别人怎么回答问题，哪个地方最安全。但是我看了以后总是没有百分之百的保险，总是没有百分之百的保险。我当时心里就很乱很乱。当我在心里很乱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说他们那些人依靠的是什么？他们依靠的是材料，依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我说我现在是基督徒，我依靠的是上帝，他会保守我。我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如果不学习怎么信靠上帝，这是我的损失。所以我当时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心里就非常的平安。所以在后来我们去签证的过程中，在回国的过程中，神都是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是经历了神很多的爱。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神对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像我觉得说是当我走出去跨出这一步了以后，我才发现说是神给我们的感动也许是要让我们回国，就是将来永远的回国，这是神给我们的感动。我想也许神会慢慢的带领我们，也许会更清楚，或者也许只是我的意思，但是我相信至少目前我相信是神对我们的带领。所以我真是觉得非常感恩，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要 take the risk， 神就会 更多的祝福我们，谢谢大家。
实际上我是今天第二次来这个教会，然后第一次昨天是上一代我来的，我名字叫张波，我是纽约的上州教会的，我刚才在做这个挣扎，我就说我是第二次来这个教会，如果我跟这个教会人在抢这个说话的机会的话，我是很不谦卑，所以说我现在一直在等，然后我跟我自己我跟神祷告说，如果有人推我上去，那我就去。结果后面有个老伯伯推我上去，然后前面王建伟也推我上去。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做两个见证，因为有两个人要我上来做。我是八年前信主的，然后我今年11月13号才受洗，然后在八年抗战过程中，我生活上、工作上、健康上、经济上，还有信神的，最重要是信神的过程中有很多挣扎。然后呢，我现在给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今年我工作上的挣扎，因为我是做生意的，我是100%做生意的，我是神给我发工资，我没有任何公司给我发底薪。我是做保险的，今年去年我做的不错，然后我的公司的人就让我去各个地方给其他新的agent 做经验介绍，然后我就向他们说，我做保险是这样做的，我是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然后其他东西都会加给你，因为保险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你如果你今天买了保险，你没有发生任何东西，这个保险有人说就等于白买，实际上这个东西保险是完全是在人的心里面，你说他有你信他就有，你说他没有他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就是没有。我今年三月份到五月份，我曾经经过一个干旱之地，也就是那个大卫所说的死荫的幽谷，我生意上是零，也就是说公司完全有理由把我 fire 掉，然后呢是因为我跟公司关系比较好，我跟我的老板，我的老板的老板和我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关系都非常好，所以说他们都觉得我这个人是值得留下来的，他们就把我的头就说就没有砍我的头，就让我继续做下去的。然后我今年十月份到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我的生意上有很大的转变，然后我基本上是比去年的业绩还要翻倍还要多，然后今年到现在我已经是我们公司 number one 的 agent， 然后我已经超过人家做30年40年保险的agent， 然后我在我们公司现在都有排名，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说明我完全自己是个瓦器，因为我本身是个很顽固的人，我不会学，我不会学说人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做，我是觉得人家怎么样我要想过，我觉得这东西可信，好像是这个受洗，我一开始是认为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然后后来我今年我是想通了，因为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完全无罪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他都受洗，我是作为一个罪人的儿子，我完全没有理由不去受洗。我实际上我以前也是跟很多人一样，我也做 research 或者做研究，我在大公司里面工作，然后呢我没有跟人家很好的交流，我口很笨的，然后做了保险之后，我公司要迫使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一定要去跟他说话跟他们聊天，然后这样让我可以今天可以有这个勇气站在这里跟大家说我的见证。我以前还是个很心高气傲的人，我觉得我特别有什么了不起，然后这个又这样那个又那样，然后我记得经过这段经历，我就觉得我本来就是个瓦器，一钱不值，最值钱的就是说如果神愿意把他的灵装在我的心里边，那我就是值钱，那我就是公司 number one， 如果什么时候他把他的恩典拿走了，我就是瓦器在尘土里边，一钱不值。好，谢谢大家。